第八十一课，神永远的计划。
哦，亲爱的天父，我们实在满心感恩。我们这卑微的人，这个人，我们的污秽像蛆，我们的微小比灰尘还小。哦，主，我们怎么能够谈论神永远的计划呢？伟大的神，创造天地万物的主，我们人在你面前算得什么呢？但是却不知道人算什么，你即看我们伟大；世人算什么，你即顾念我们。所以我们才能够恐惧战兢的来这里，哦主啊，来一起看神的计划。主，我们求你将真理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你。因为主，除了神的灵，谁能够知道神的事呢？哦主，你自己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奉主耶稣的名，
阿门。涵盖内容：繁体字版，290页第一行到294页倒数第五行；简体字增订版，263页第一行到267页第二行；全本书07年电子版，112页第一行到113页倒数第23行。
我们感谢主的恩典。我们这个题目是神永远的计划。是的，我们这卑微的人，我们这卑微的人，我们怎么能够谈论到神？真的是人家说癞蛤蟆坐井观天，癞蛤蟆这么大，坐井观天看外面的世界，看我们的人，那其实说起来这一个差距还小。我们这卑微的人，我们怎么能够讲神的事情呢？宇宙飞行员当他到太空的时候，他走出来，他说他看见整个的地球像绿豆一样大，像一个绿色的发光体。这个绿色的发光体，请问现在地球上有多少人？是不是有40亿个人？你说在这40亿里面，你是在绿豆里哪里啊？所以真的圣经里面说，我们真的连灰尘都不如，我们不是虚无，乃是虚空。虚无好像说算不得什么，虚空是根本没有什么。真的，我们在神面前算得什么？但是我们感谢主，既然我们是这样的人，我们在前面整个的课程里面，我们一直讲到神要爱我们，神爱世上的人啊，他要我们到他的面前，他要我们得生命，而且叫我们生命成长。我们实在满心感恩。好，我们请念主题涵盖经文和课文。一，
神救赎世人，承受救恩的对象是个人，但是救恩的目的是要把蒙恩的人连接成一个整体教会。神不仅是救赎我们一个个个人，神乃是要救赎一个团体人教会。个人新生命的成长是教会建造的基础。
是，我们非常的要注意，就是说神今天在地上，他不是要救赎一个人，他是承受救恩的是我们个人，对不对？一个一个个人被承受救恩，但是他救恩的目的是要把这一群蒙恩的人来成一个整体，就是教会。所以我们记得在那个哥林多前书第九章讲到，在场上赛跑的都跑，但得奖赏的怎么样？
只有一位，
只有一个人。你说整个世界整个宇宙，怎么神的眼目只看见一个人得奖赏？这一个人是谁？那其实是教会，也就是是基督的心腹。所以今天神要看的是一个团体人，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所以我们不是要单单追求个人生命的成长，我们往下的几课就讲到我们要追求教会的成长。我们记得在以弗所书说，我们慢慢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我们请把圣经念一下。
哥林多前书12章12到13节，就如身子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多，仍是一个身子，基督也是这样。 我们不拘是犹太人，是希利尼人，是为奴的，是自主的，都从一位圣灵受洗，成了一个身体，隐于一位圣灵。
在这里我们就非常的看清楚，就是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教会是基督的身体，所以在神的眼目当中，他看见的就是基督的身体，对不对？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是在基督的身体的一部分，我们基督的身体是教会，我们每一个人在上面，我们是肢体。
以弗所书二章十九节到二十二节，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工，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是我们这里也能够看出来说，神拯救我们个人，我们是活石，但是是要建造成为灵宫。我们这一块石头不是单独摆在那里，而是要被建造成为灵宫。所以我也是让我们明白，神拯救我们，神拯救我们，救恩是达到个人身上，但是目的是为着要灵宫。
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到十二节，他所赐的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彼得前书二章五节，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好，我们从以上这一些经文里面，我们看见都能够看见一件事情，承受救恩的对象是个人，但是救恩的目的是要把蒙恩的人连接成一个整体教会。好，第二，
在以弗所书二章一到二十二节表达了这个信息，一到十节是讲到个人如何因主耶稣的救赎得生命，得丰盛生命的道路，十一到二十二节是讲到教会建造的路，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
好，我们在以上我们过去所讲的课程主题是大纲，学习大纲，我们所讲的基本上都是在讲我们神如何的来拯救世人，来拯救世人，借着主耶稣出死入生法，让我们本乎神的恩出死入生，我们因信与他联合，与他一同出死入生，而使我们得生命，而且生命不断的成长。这个是我们在以前的课程里面一直讲到的。而从十一节到二十二节，那就是讲教会建造，这个一节到十节是讲个人怎么得生命，生命成长啊，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做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预备叫我们行的。我们这个被造好了，我们慢慢的走上这一条造的道路以后，那到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来，
以弗所书二章十一节到二十二节，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称为没受割礼的，这名原是那些凭人手在肉身上称为受割礼之人所起的。那时你们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并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废掉冤仇，就是那记在律法上的规条，为要将两下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如此便成就了和睦，记在十字架上灭了冤仇，便借着十字架使两下归为一体，与神和好了，并且来传和平的福音给你们远处的人， 也给那近处的人，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由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是在这一段里面我们看见了，就是说在上面一段一节到十节讲到个人怎样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我们被洁净，我们得生命，那么从这里就讲到不但是我个人是这样，那也就是说在外邦人和犹太人都是一样的，我们都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来灭了冤仇。所以这一段开始的其实就是讲外邦人跟犹太人各个人对神啊和好，而因为借着十字架外邦人跟犹太人和好归为一体，因为为什么大家都是在基督里面都是一样的，所以在加拉太书说我们不分犹太人希利的人，对不对？是自主的，是为奴的，在基督里都成为义。因为为什么姊妹你认为为什么都会成为义？
因为我们都是耶稣他身体上面的肢体，同被一个灵感。
好，你这个讲得很好，就是说为什么都能够成为一呢？有文化的没有文化的，这个要很注意。现在很多人纷纷当有文化的，纷纷当没有文化的，有文化的没有文化的怎么可能在基督里成为一呢？因为为什么？因为大家高举的都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因为我是死的，我有文化我不能够靠我文化夸口，你可以用着你的文化啊来讲神的话，但是你没有办法照着你的文化夸口。因为很多人认为我有文化你没有文化，我听见有的人讲起话来，哎呀跟他没有什么好讲，因为他讲不通的，因为他不识几个字。其实在基督里面，既然我是死的，我已经死了，我怎么做这一件事？又不是靠你的文化，不是靠什么，乃是靠圣灵在你里面感动。我应该这样哦，我们大家迫切祷告，大家同一样的都可以祷告嘛，对不对？我同样的我要接受圣灵的感动嘛，因为大家我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这样我们才可能成为义。因为在我里面活着是基督，在你里面活着是基督，他在我里面，在他里面是活着是基督，那当然可以成为义。如果是你是我是我，那么当然大家就格格不入了，我有我的想法，你有你的想法，不讲说你所受的文化教育程度吧，你就是个人的个性也没有办法相处呀，对不对？好，这个其实是在上面一节到十节一直在讲，所以在这里又重复了一下啊，就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是借着十字架，借着十字架我们到神的面前。你看啊，十三节我们念，
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
所以第十四节，
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
好，姊妹，在这一两节圣经里面说明了我们怎么可能和睦。两下和睦的基础在哪里？
十字架，靠着他的血。
对，就是我先与神亲近，我再可能人与人亲近。这一点我觉得我们不仅在这里讲的时候请注意，我觉得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人跟人之间有意见吧，我有意见你有意见，我们不是如何的想方设法劝他啊，要教他怎么讲，事实上我们应该带领他走的道路是你跟神的关系是正常的，他跟神正常的，因为大家都是高举认定他是主，两下关系都正常了，那我跟你一定正常了，对不对？好，这个呢 其实这一段圣经是接续上面一节到十节，因为就是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主。好，我们再说神今天他拯救我们的目的，他不仅我的生命，他要你的生命，而你的生命和我的生命两个人要连在一起，要和睦。那么就是借着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我们才可能和睦。好，我们现在来念这一句话，十八节，
因为我们两下借着他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进到父面前。
好，我们刚刚上面第一节到十节是讲到个人，现在呢已经讲到两下，不是两个人啊，他是讲外邦人跟犹太人。那么其实我们讲的不管是外邦人，就是不同个性的人啊，不同有啊看法的人，不同文化程度，不管怎么样，为什么可以将两下，两个完全不同的两下都被一个灵所感，可以进到父的面前。所以神拯救我们不仅要拯救我个人到父面前，他要两下，要跟你不同的个人，不同的个性，不同的团体，要大家都借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被一个圣灵所感，得以一起进到父的面前，进到我的亲爱的父亲面前，对不对？这个是，所以我们已经看见神不只是救我们个人了。好，我们现在念十九节，
这样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是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了。
感谢主，神今天不只救我们个人，而且他要救一个团体，外邦人信主的也是一个团体，犹太人信主也是一个团体。不，神不是要做这个，神要做两下同被一个灵的感动，有不管是外邦人，不管是犹太人，我刚刚讲的，不管是为奴的，不管是自主的，是希利尼的，不管是谁，是老的，是少的，是怎么样，在基督里面一起进到父的面前。我们现在已经从啊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节是个人，我们现在已经进到两下能够合为一，像不同的人可以合在一起，合在一起，所以我们不再做外人做客旅，是与圣徒同过啊，那就是一同是神国度里面的人啊，是神家里的人，一同是神家里的，所以我们已经从个人到一起进到父的面前，成为神国度的人，也成为神家里的人。好，第二十节到二十二节，请念。
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
我们这就很清楚了，我们被主造了这些人。一起进到父的家里来了，已经是成为一个神国度的人了，已经是成为啊神家里的人了，进到父面前成为神家里的人。神的目的是什么？我们要同被建造，一起造。所以我们说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有耶稣做房角石。什么叫做房角石？就是在房角的那一块石头是作为依据，你横的是这样，竖的是这样，都以房角石作为依据。所以我们今天有很多问题，我们为什么不能解决？你有你的看法，我有我的看法，甚至于教会分裂，因为我们不是以耶稣基督作为房角石。那我现在请问你姊妹，有很多人，我根据圣经的真理，我认为应该这样，我根据圣经真理应该那样，和耶稣基督作为房角石这个话的关系是什么？
耶稣基督作为房角石，就是我们凡事要顺靠圣灵而行。如果说
那等一下，
嗯，
你这句话回答得非常的好，但是我为了给听众能够听得明白，刚刚明明在讲房角石，怎么你现在讲圣灵呢？这个圣灵又跟耶稣基督做房角石的关系是什么？ 耶稣基督做房角石，那么我刚刚问你，你说是顺靠圣灵而行，那么我现在讲的是耶稣基督嘛，你怎么讲圣灵，这个关系是怎么连起来的，就是是说我们是不是更具圣经的原则，圣经怎么讲我怎么做，
不是，
那我是根据什么，
根据赐生命圣灵的律。
好，你讲的都非常的对，但是更好的是说我们凡事借着祷告祈求以后顺着生命圣灵的律，那么这样就跟耶稣发生关系了嘛？因为我是求告主名嘛，因为这个道离你不远，就在你口里，就在你心里嘛，所以我借着求告主名，以后到十分的平安，顺着生命圣灵的律，顺着心里的平安和不违背基本真理的基础上的和谐，我去做，这个叫做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弟兄姊妹，我再讲一次，因为这个常常是我们当中分裂的原因，是我们当中争吵不得开怀的原因，是什么？大家就说按照圣经的真理嘛，应该这样做嘛，圣经是怎么说呢，我就应该怎么做。我们在前面听道、信道、行道里面我们已经讲得很清楚，弟兄姊妹，如果你不清楚的话，请你去看课程主题是大纲里面关于读经行道的那一课，因为为什么呢，这一定要明白，如果不明白的话，就是我们一直活在按律法的旧样去做，而不是按心灵的信仰去做。我再说一次，怎么叫做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那就是我事事处处我要认定了耶稣是我的主，我凡事都要祷告求圣灵在这里引导我们应该怎么做，这才叫做以耶稣基督为房角石。因为为什么每一个人的生命程度不一样，每一个教会生命程度也不一样，教会是团体的生命，个人是个人的生命。我如果说我的个人的生命就是这么五岁，好，比方我是做妻子，我是五岁，那我现在我做一个做丈夫的人，他是六岁，那么我现在请问，这个六岁的丈夫跟六岁跟五岁还差的不多，我讲我是两岁，他是六岁，好，六岁跟两岁，你行事为人的准则是什么？那么我们说是以房耶稣基督为房角石，那么你就是说按圣经真理讲嘛，我们嘛要热心侍奉，殷勤服侍主，在场上赛跑的我们要跑得快。好，你如果按这样讲，那我要请问你，六岁的丈夫跟两岁的妻子讲起来，他跑得会不会一样快？
当然不会。
那么不会一样快的话，你应该是六岁等两岁，还两岁追六岁？
六岁等两岁，
你就明白我讲什么吧。因此在教会也是一样的，你教会如果说是有同工会，每一个同工的生命程度不一样的，因此看法也不一样，请注意我讲的一句话，在不违背基本真理的，你一个同工说我们应该欢迎东方闪电派来聚会，这个就不合真理的吧，或者我们应该要爱东方闪电派，这也不对呀，因为这个是真理问题，在不违背基本真理的基础上，我们应该彼此接纳嘛，对不对？刚强的应该担当软弱的嘛，你不能够说你可不可以叫软弱的担当刚强的，他跑不快你说你要跟我，这因此好了，这样在后面的人呢他跟不上前面啊，有人呢就发牢骚，有的人呢那个内向的人呢心里就不舒服啊，甚至很沮丧，而且觉得信基督教没有什么兴头，信基督教也搞得我这么累呀，跟不上嘛，他很想跟，跟不上嘛，你怎么办呢？因此这个这里的一个问题是什么问题呢，那就是是说我们以基督耶稣为房角石，不是说圣经怎么说就怎么做，圣经中的行道 是什么？我再说，弟兄姊妹，请你把课程主题是大纲好好的看一看。圣经中的行道乃是你不断的要把主的话放在心里，圣灵接着我们不断的祷告，在我们的里面成为恩高的教训，我们才照这个去做，这个才对的。所以我愿意借着这个机会要讲讲这个反角式，因为大多数的问题大家都是为真理，结果搞得 教会四分五裂。有一些人特别爱真理，特别高举真理，他特别爱主，他特别好像怎么样，因此跑到各个地方都分裂。你不爱主，人家听了能够跟他的就跟他，不能跟他的你不爱主分裂。好，我们出去开教会啊，自己在一堆人聚会等等，在好这一堆人当中又有，当然每一个程度都有不同的。好，那么再又出去又再开教会，就是这样。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认识听道、信道、行道，我们要把基督的道理丰丰富富的藏在心里，好让圣灵不断的借着我们，不断的天天与主的交通、祷告，圣灵恩高的教训在我们的里面不断向我们说话，这是非常的重要。求主自己祝福、引导、带领我们。好，我们刚刚讲，神要把两下把不同的人在基督里都引到父的面前，成为一起成为国度里面的人，一起成为家里的人。所以我们已经看见，已经能够明白了说，神拯救我们是拯救个人，但救恩的目的不是个人，是要我们一起到父的面前，一起成为一个国家的人，一起成为一个家里的人。而且这一些人要经过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四节的第十节的不断建造，不断的天天背起十字架来被建造建造建造。而且好这样怎么样，各房才可能靠他联络的合适，渐渐成为主的圣殿。那么那我们这样，我们个人是主的圣殿，我们大家这些人合在一起，连在以基督耶稣为房角石，各房靠他联络的合适，大家住在圣灵里面联络，那就非常的和谐啊！我们就能又看见千年国度里面狮子跟豹可以同住，羊跟豺狼可以同住。我们每一个人的个性不一样的，但是在基督里面各个可以改变我们的兽性，渐渐脱去我们的兽性，我们就一起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在我们的所在。弟兄姊妹，我不知道我们有没有看见，求圣灵将这个真理启示我们，让我们看见神救恩是承受救恩的是个人，但是他的目的是要让我们一起进到父的面前，成为神国度的人，一起成为神家里的人，而且我们同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成为神借着圣灵要居住在我们里面的所在。他不是要我们个人，他要一个团体的。感谢主，
我们蒙恩得到生命，好像活石，教会如同灵工，没有个人新生命的追求，就没有像活石的材料，也就没有灵工教会建造的条件。
请再把彼得前书二章五节念一次。
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工。
这就是我们刚刚所讲的。是的，我们是要变成建造成活石。我们呢，差不多都是死石。什么叫死石呢？是没有生命的。活石它能大能小。我们常常，尤其像我这种人，我的个性就葬在那个地方。我就是好像我的个性是牢不可破的，我就是这样，我就是要坚持这样。我们是活石被建造成灵工，我们必须被他造。所以我非常的感恩，像我这种人，我的个性矮板得很，我不欢喜你讲好的事情要改变，我不欢喜的。但是我觉得神真的是在不断的来粉碎我的个性啊！我碰到一些事情啊，人家一直在改，一直在改， 我从前的一句话就是，你不是讲好的吗？你怎么现在又变了？哎，我很感恩，我碰到人家就说，讲好的为什么不好变？为什么不好变？那么我从前的一个个性就要想，我最讨厌那个变来变去了，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讲话不算数。事实上真的说讲好了为什么不好变呢？我本来那样想，现在改成这样想，有什么不可以呢？但是我非常的感恩神借着这个真的来摧毁我，来扎让我，让我成为一个活石，不是是说讲好不好动了，像一块石头，像石头嘛，人家就说不动了嘛，因为石头不动嘛。但是我们是活石，我们这个石头里面是有生命的，我们是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这个石头能大能小，那个地方是很大的，我里面就会缩小，就会砍在里面了。我那个地方是小的，哎，我也变大的，也可以砍在里面。所以我们同被建造，弟兄姊妹，以弗所说二章一节到十节的建造是非常的重要，不断的建造，天天的十字架，我们就成为被建造的活石，能够建造神的神殿。感谢主。
本套课程侧重在如何追求个人生命成长，关于教会与教会生活方面的真理，本人领受的太少与肤浅，仅将自己所领受的一点点与弟兄姐妹分享与交通。
好，我个人在神面前，神给我的恩赐比较侧重的是个人的生命成长，但是我们不能够忽视教会的成长。因此事实上关于教会如何建造，教会如何成长，也有一些神重用的仆人们，他们在这里比较侧重。但是呢，因为我们在讲到完整的得生命的时候，跟教会是分不开的。如果没有教会，我的生命也不会健康成长的。如果你是一块石头，就算你再活吧，你不去建造灵宫的话，你怎么就是坐在自己站在哪里怎么活法呢？所以我们必须讲，但是我应该承认我有很多东西还不领会，还不深透，弟兄姊妹请原谅。
神永远的计划，当我们思想一切关于神的事，我们要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
好，我们已经在刚刚开始就讲过，我们怎么有可能能够明白神的计划呢？我们怎能够明白神的事呢？我们这有限的人根本不可能明白的，所以我们实在需要求神啊怜悯我们。我们现在先请看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六节，我们要念到第十六节，但是你现在请念，我可能会打断你解释一下。
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我们讲的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使我们得荣耀的。这智慧世上有权有位的人没有一个知道的，他们若知道，就不把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了。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只有神借着圣灵向我们显明了。因为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
是神为世人预备的，我们不能想象这伟大的神，创造宇宙万有的主，他要为世人预备的是什么？他为世人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所以我们如果要明白关于神的计划，我们实在要像保罗说，求真理圣灵启示我们。真的我们要祷告，主啊主啊，你将真理和启示的灵赐给我们，让我真知道你。我们常常想用理智能够明白一件事，事实上我们用理智，我们知道的只是在文字上，我们知道的只是在理性上， 但是我们并不知道那一个里面有多奥妙。所以我们不断弟兄姊妹，当我们讲到神永远的计划的时候，让我们心里不断有一个祷告，主你启示，你启示，不要有一个骄傲说不通不通，不懂不懂，当然你不懂，我们怎么懂呢？伟大的神跟你卑微的人讲话，我们怎么懂呢？你想，我记得有一次我听见两个小孩子在吵架，一个小孩子说一加一等于二，一个小孩子说一加负一等于零，那么一个小孩子就说了，哪里有一加负一，怎么可能有一加负一呢？一个方程式里面怎么可能又有加又有负，没有这事。那个人说我爸爸教我的呀，你爸爸不对的，你爸爸不对的，根本没有这事。弟兄姊妹，事实上这两个小孩子都对，对的是什么？他按照他生命的程度，他只念到一加一等于二，他没有念过一加负一，事实上也有一加负一，但是我们这区区小人，我们只能能够明白。你如果去看约伯记，神问约伯，我怎么样我怎么样怎么样，你那个时候在哪里呀？我怎么怎么怎么，你明白吧？你懂吗？所以当约伯听见这伟大的神耶和华向他说话的时候，我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我从前风闻有你，我现在面对面来看见你，真的他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必须，当我们面对神的计划的时候，求神给我们一个谦卑受教的灵，主求你将你真理和启示的灵启示我，让我真知道你，而不是用一个骄傲的态度，不通不懂不对。你有资格讲神不对吗？对不对？你讲不懂那是差不多，谦卑一点，哦，关于这个事情我不懂，不通不通和我不懂这个态度一样吗？
不一样。
不通，那你就是定神的罪了。不懂，那你比较谦卑，是啥？是说哦，我不懂，所以求神。真的说，主你为我们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未曾想到的。主我实在是不懂，哦主啊我不明白，求你自己启示，求你自己带领，这是可以的。好，我们念下去。
除了在人里头的灵，谁知道人的事？像这样除了神的灵，也没有人知道神的事。
好，弟兄姊妹听这一句话，除了神的灵，没有人知道神的事。你不能够明白的，你不会明白的，你必须知道你不明白神的事，只有圣灵能够让你明白。好，
我们所领受的并不是世上的灵，乃是从神来的灵，叫我们能知道神开恩赐给我们的事，并且我们讲说这些事，不是用人智慧所指教的言语，乃是用圣灵所指教的言语，将属灵的话解释属灵的事。
我们听见在教会里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实在虔诚，他们实在爱主，他们也把圣经念得很滚瓜烂熟，但是当有一些人在圣灵的感动里面把一些领受在这里分享的时候，他们怎么想都讲不通。哎呀，怎么想都想不通，为什么？这就是用人的头脑来想神的事。弟兄姊妹，你必须明白神的事必须是神的灵教导，所以圣经是神的话，必须神来教导你能够认识圣经。所以我在前面讲到读圣经的时候特别强调说，少用头脑多用心灵，你真的要用灵，因为除了神的灵，我们没有办法明白神的事，我们必须用神的灵来教导神的事。好，
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属灵的人能看透万事，却没有一人能看透了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了。
是，属血气的人不会领会圣灵的事，反而以为愚拙。哎呀，觉得你们在讲什么故事啊，你在讲什么神话啊。但是只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没有一个人能看透他，谁曾知道主的心去教导他呢？但我们是有基督的心的。我愿意借着这一段话和弟兄姊妹分享，我们如果要明白神的事，因为我们现在是讲神永远的计划，我们要明白神的事，我们要祷告，我们求真理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让我们真知道他，而不是用我们讨论讨论啊，这里圣经翻翻，那里圣经是到最后还是要翻圣经的，但是在翻圣经以前你要好好的祷告，让神的灵来指教，这样你跟别人讲话也是用神的灵所指教的话来对别人讲，也不是我靠自己来讲话。好，我们念下去。
从以弗所书第一章，我们看见父神的计划要建立一个家庭，通过他的儿女彰显神的荣美，代表神在地上掌权对付撒旦。
是我们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看见神在创世以前，在基督耶稣里要拣选我们。弟兄姊妹，我不知道你觉得吗？你觉得自己尊贵的地位吗？神在创世以前就有一个计划要拣选你，要拣选我，我们在他的荣耀，在荣耀的计划里面有份，你觉得奇怪吧？奇妙吧？让我们一起感恩。主，我谢谢你，我谢谢你，主，我谢谢你这样的爱我。你怎么在创世以前，在基督里已经就拣选我，让我在你的圣洁上有份，也成为基督的身体一部分，成为神家里面的儿女。我们一起将荣耀感谢都归给主。
在第四节到第五节中，我们看见更具体，神是在创世之前要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是通过基督来完成这一个计划，使我们在基督里有基督的生命，不断被磨成基督的形象，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儿女。
神不但在创世以前来已经旨意预定我们是成为他的儿女，神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神，主耶稣基督是父怀中的独生子。神不只是有父怀中的独生子。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第二章，第二章第十节。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是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
好，当然我们知道这就是指耶稣基督，对吧？但是神要用耶稣基督，他不仅神有一个儿子独生子，而且他要得许多的儿子，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到他的荣耀里去。所以在神在创世以前，他有这样荣美的计划。我们感谢主。所以我真的是在说，我想到这个，我是在说人算的什么？人算什么？我算的什么？我这卑微的人，我这败坏的人，我们算什么？弟兄姊妹，不要把自己看高了。你有几个学位啊？有人说我有两个学位，有两个博士学位。你博士学位，你博士学位，你什么博士啊？你算的什么？我们基督复活的大能是神能，你是电能，是光能，是气能，八能，是哪一个能？你跟这个全能的神，你跟这个神复活大能的神能来比，你算的什么？你这些东西神都要废除，这些东西让这些东西经过十字架以后才能被主用。神可以用你这些东西，但你这些东西没有自夸的余地。神在基督里，什么叫在基督里？就是在基督里与他同时同埋上同复活，你才可能被他造，造成一个荣耀的神的儿女，和他一起被领进荣耀里去。我们感谢主。所以神在创世以前，他就预定我们在基督耶稣里得儿子的名分。好，我们现在看一下，
神创造人是按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神通过他所造的人彰显神的荣耀。
是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讲到，
神说我们要照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使他们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牲畜和全地，并地上所爬的一切昆虫。
我们知道神的形象，神是一个灵，他本来没有身体的形象的，但是最主要的在以弗所书 讲到神的形象的时候，四章二十四节讲到什么讲？
并且穿上新人，这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
是，所以神的形象最主要的是指在道德上的样式，是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神是按照他道德上的样式来造人。我们现在也看一看以赛亚四十三章第七节，
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
神不但造，他还一步一步来造作我们，来成为荣耀的形状。哥罗西书三章四节，
哥罗西书三章四节，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也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
彼得前书四章十三节，
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所以我们感谢主，神今天他创造人是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来造，就是神通过他所造的人要来彰显他的荣耀，对不对？神自己是荣耀的神，他是各样美善恩赐的源头，是全被赏赐的源头。神愿意通过这样的人来造人，来彰显神的荣耀。
神创造人的目的，神要人在地上成为他的见证和荣耀。
因为神是真理，神是真实。因为当我们能够在地上彰显神荣耀的时候，我们也就与他一同得到荣耀，和他一同分享这个荣耀。
神使亚当夏娃成为接受神权柄的人，通过人在地上掌权，接受和代表神在地上的权柄，而达到他的目的。
神的意思是说，要造亚当夏娃，意思要来他接受神的权柄，所以他对亚当夏娃说，你要治理全地，对不对？要看守树上的果子，要治理全地。因为神要把他自己的权柄给他，来代表神在地上的掌权，来达到他的目的。我们知道魔鬼是背叛神的，所以神要亚当夏娃来接受神的权柄，来治理全地，这是神的目的。我们看以赛亚书十四章十二节到二十节，
明亮之星，早晨之子啊，你何竟从天坠落？你这功败列国的，何竟被砍倒在地上？你心里曾说，我要升到天上，我要高举我的宝座在神众星以上，我要坐在聚会的山上，在北方的极处，我要升到高云之上，我要与至上者同等。然而你必坠落阴间，到坑中极深之处，凡看见你的都要定睛看你，留意看你，说使大地颤抖，使列国震动，使世界如同荒野，使诚意倾覆，不释放被掳的人归家，是这个人吗？列国的君王俱各在自己阴宅的荣耀中安睡，唯独你被抛弃，不得入你的坟墓，好像可憎的枝子。以被杀的人为衣，就是被刀刺透坠落坑中石头那里的，你又像被践踏的尸首一样，你不得与君王同葬，因为你败坏你的国，杀戮你的民，恶人后裔的名必永不提说。
有些神学家就认为这一段圣经就是指到原来是天使长后来背叛神的，成为魔鬼的一个描述，是一个描述。也就是说，魔鬼背叛了神，他得了地上的统治权，因为神给亚当夏娃是要叫他地上掌权的，但是呢，魔鬼在这里要破坏。
神安排了生命树，神要人得永远的生命。
好，我们怎么知道生命树是神要人得永远的生命呢？请参看创世纪三章二十二节。
耶和华神说，那人已经与我们相似，能知道善恶，现在恐怕他伸手又摘生命树的果子吃，就永远活着。
那这句话的意思，那就是说，你吃了生命树的果子，你就是永远活着，就有永生了，就是这个意思，对不对？所以就是说， 本来神安排这个分别造物树跟生命树在这个院子里面，那个院子里有各种各样的树，都是悦人眼目的，都是使人可以吃的，他偏偏不吃，他偏偏要去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明明呢，生命树的果子是给你有生命的，而他也不吃。所以神造亚当夏娃，我们请注意，神创造亚当夏娃，虽然圣经上说他是神的儿子，但是他的里面是没有神生命的，这个神的生命是生命树所代表的。所以神只是用地上的土把它造了，吹口气啊，他成为有灵的活人，他并没有神的生命在他的里面。
人堕落了，人非但没有接受，没有去吃能使他们与神性情有份，使他们能永远活着的生命树上的果子，相反却接受吃了神所禁止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这就意味着背叛神，不服神的权柄，向神宣告独立。因此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人非但不能为神在地上掌权，相反罪的工价乃是死，人与神隔绝了，使全世界都握在那恶者手下，而且人是被卖给罪了，以至于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人类沦落成为与神为仇，因为不服神的律法，也是不能服的光景之中。
好，这个很清楚的总结了我们过去所说的人的堕落。我们过去讲了又讲，本书附图一，就是罪的工价乃是死。因为我们当亚当夏娃受造以后，他没有吃使他们与神性情有份的生命树果子，而相反的听了魔鬼的话，而且他们向神背约，所以他们就吃了那一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吃了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以至于人就堕落了。这个关于前面我们讲得很清楚，所以人不但不能为神在地上掌权，反而人被罪控制了，所以变成罪的奴隶，所以全世界都握在恶者的手下，魔鬼就成为这世界的神，成为世界的王。所以在路加福音，主耶稣刚刚出来的时候，魔鬼对他说，这世界的万国原是交付给我的啊，谁交付给他的？本来神是交付给亚当夏娃的，但是亚当夏娃因此吃了这个分别善恶树的果子，就反而使这个被交付的权利就交给到魔鬼的手中。因此我们是人变成是与神为仇，所以世人都如同羊一样都走迷了路，都走迷了，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没有认识神的，没有寻求神的，这个就是世人的光景。现在我现在要讲的，因为我们讲到今天为止，我们把生命成长的过程我们都讲过了啊，我们前面一直都讲，因此我现在要讲人堕落，我们下面要讲的耶稣基督的拯救，这都是事实。但是我现在要讲到的，你记得吧，姊妹，当耶稣基督要拯救我们以后，我一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我们里面发生什么变化？
我们有了永远的生命。
有永远的生命。还有我们现在没有信主的以前是被什么？
罪性辖制。
对，从我们信主的那一天开始是什么？
我们这个旧人已经与基督同死，在地位上同死，
所以
罪必不能再做我们的主。
对，这句话要注意。我现在要讲到神永远的计划的时候，讲到当初人是堕落了，那这个我们下面要讲神的拯救。但是我现在在这里要加一句，罪今天必不能做你的主，而罪不能合法做你的主，什么时候又要被罪控制了？
当我们活在自己里面，
靠我，当我一靠我的时候， 我就又被罪多了，被罪控制了，被罪一控制了，那罪我又要活出与神为仇的生活，这一点我是要大家注意的。也就是说，当我们得，我们下面要讲神救我们，神一救我们开始的那一天，罪不能做我的主，我跟过去的在亚当里的一切都什么？
断绝了。
都断绝了，我们不再是属于亚当的人，所以以后你再犯罪，你不要怪亚当夏娃，这个是你自己堕落了，是你自己去选择靠我了，你选择靠我自己，我来分辨善恶，我看看这个对那个错，那个对那个错，你自己在那里分辨善恶的时候，你又被罪控制，以后就不是亚当夏娃的事，这是你自己的事。好，这个我已经插一句讲就是了。好，
神的救法，我们将在前面已经讲过的再次简单的总结一下。神借着他爱子的救赎，耶稣基督死而复活，得着一群有基督生命的与神性情有份的顺命的儿女。
好，这一点我们已经都讲过了，我们请念希伯来书十章。
希伯来书十章五到七节，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神啊，祭物和礼物是你不愿意的，你曾给我预备了身体，燔祭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那时我说，神啊，我来了，为要照你的旨意行，我的事在经卷上已经记载了。
神把他的儿子拆下来，姊妹，你觉得耶稣基督做救主，你觉得有哪几方面是很重要？为什么他可以做人类的救主？世上有没有别的救主？
不可以，因为世上的人都是被罪性控制的。
是，那么耶稣基督他没有罪，他是无罪的完全人，对不对？他是没有罪，他是神的儿子。但是我觉得有一件事情我们过去没有讲，常常讲但是没有突出讲，一件事，耶稣是顺命的儿子。这个顺命我觉得很重要，因为耶稣基督固然在十字架上为我流血舍身，那这没问题，但是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我因信与基督联合，这个生命是顺服的生命，因此我才可能成为顺服的生命。因为他如果不是顺服，他就算没有罪，他是当中的，他没有什么特别顺服不顺服的话，那这样的话我们也不会顺服。所以基督今天给我的生命是顺服，我们为什么可能顺服？你过去的人都不可能顺服，因为我们过去的人好人坏人都是活在以我为中心，对不对？我就算不犯罪吧，你觉得我根本没有犯罪，但是你都是我，都是我。所以耶稣基督是甘心顺服，纯心顺服，以至于是，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的。好，我们感谢主，主为我们，他自己为我们来流血舍身，使我们能够成为一个顺命的儿女。好，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
约翰福音十九章三十节，耶稣尝了那醋，就说成了，便低下头，将灵魂交付神了。
感谢主，主耶稣基督，他完成了救法，他完成了救法。是的，他不是看世上的荣耀，他不是学外面的样子啊，他想想这样，不，他今天就是甘心顺服，以至于死，完成了神的工作。关于神的救法的完成，在前面我们讲了很多。
神要这群被救赎的儿女与基督同掌权，同坐后嗣。神救我们绝对不是只救我们不下地狱可以上天堂，神救赎我们乃是要通过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基督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
好，神在这里救赎我们的目的是要恢复在亚当夏娃所失去的统治权。我现在请问，亚当夏娃当他受造的时候，他有神的形象，因为他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结果他堕落了，他失去了，结果神今天要恢复在亚当里夏娃所失去的形象，所以正如照他主的形象，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我们不断去脱去旧人，穿上新人。姊妹，我想请问你，我们现在被救赎了， 因着神的恩典，我们不断的脱去旧人，穿上新人，恢复了这个形象，我们这个人跟亚当夏娃受造的这个人一样嘛，都是有神的形象嘛，一样的有神的形象，但是一样不一样？
不一样。
什么不一样？
我们是有永远的生命。
对，这个是，这是完全根本不一样的，因为我有与基督联合的生命，因此我与基督同长完全，同做后事。我们与基督同长完全的话，事实上在过去亚当夏娃治理全地，看守树上的果子，他在这里看守治理的时候，是他们两个人在看守。神是希望他吃生命树的果子，让神参与在这个里面，那么他们可以一起看守。但是今天我们再来掌权，将来在千年国度，有一天主耶稣基督从天上再来，我们全部都要复活，被提到空中。到那一个时候，我们与基督的掌权跟亚当夏娃的掌权不同在哪里？
我们是与基督的联合。
是，我们与基督联合的生命来掌权，你就用不着关心说你做得到做不到了，因为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复活的主手里，一切都是在他，在他无所不能，在他没有难成的事，在他有什么问题。真的像一个姊妹，她讲，哎呀，按人说，我这两天睡觉睡不好，有做噩梦，公司里的工作很忙，那么按人说我身体又不好，像这种情况嘛，我一定情绪非常的低落嘛，对不对？但是我就祷告，我想到我不要自己活，我不要自己承担，让主承担，主你自己承担，我不承担。诶，他说很稀奇很奇妙，我就很轻松，好，反而就变没事了。这个就是这个意思了，就是说在世上你有苦难，在我里面有平安。你靠自己，你自己做的担子重死了，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使你们得安息，他使我得安息。因为我们现在跟亚当时候完全不一样，所以有的人会问，亚当夏娃失败了，他说那我们会不会又再来一次失败啊？你觉得呢？
不会了。
为什么呢？
因为是基督是我们的生命。
对，因为我们与基督的联合，这非常的重要。我们现在与基督，你是失败的弟兄姊妹，我们人是软弱无能，对不对？我根本没有可能得胜的，但是今天我是与得胜的主，与全能的主联合，他的全能成为我的全能，他的得胜成为我的得胜。所以哥罗西说，他是各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你们也从他支取了丰盛。我们是从他那里得到，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什么没有，但我们就是从他那里得到，感谢主。好，
罗马书八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
弟兄姊妹，求圣灵启示我们以弗所书第一章，求神启示我们他在圣徒中的恩召，他对我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他到底为什么要召我们，也求神启示我们他在圣徒中得的基业有何等的丰盛的荣耀。他要借助耶稣基督，他要来拯救我们，他不是单单救我们上天堂，他要让我们成为荣耀的器皿，要让我们与他一同掌完全。弟兄姊妹，你有没有念过，可能我是不是前面已经念过了，但是我还是愿意这样讲，箴言书三十章二十一节到二十三节，
使地震动的有三样，连地担不起的共有四样，就是仆人作王，愚顽人吃饱，丑恶的女子出嫁，婢女接续主母。
真的，我常常欢喜这一节圣经。当然弟兄姊妹，这不是解经，这是灵异解经的啊，也不是一般的正常解经，但是我真的是通过这个看见一个事实， 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天地都震动，他真的要震动。为什么？因为我们这些本来是奴仆，是罪的奴仆，神要把我们做成王，神要做这个工作。是我们这一些，我们在家庭里面，我们这一些是不是鱼王人？我们这一些在鱼王人心中说没有什么，就是鱼王人。我们鱼王人怎么可能吃饱？但是他在十字架上，他就要做成这一个工作，他叫我们得生命，生命成长，让我们满足。在他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因为他是满足的源头，他要把他的满足给我们，我们欲望人吃饱。真的，真的，人饥渴不是因为没有水，人饥饿不是因为没有饼，他是因为得不到主的话语，有了主就是才是真正的满足，才有真正的饱足，才是你使我快乐胜过丰收五谷新酒的人。丑恶的女子出嫁，姊妹，你说说看，我们漂亮不漂亮啊？我们这个人，我们当然不是讲外面的漂亮，你说我们这个人的本相漂亮不漂亮？
充满了罪败坏，
是不是丑恶的女子啊？主耶稣在做丑恶的女子出嫁，要把我们这些人许配给基督，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你说这是不是主做的奇妙不奇妙？好，下面是什么？
婢女接续主母。
那婢女接续主母什么意思啊？一个在家庭里面做婢女的人，那也其实等于就是主母的奴仆嘛，对不对？也就是主母是在家庭里面，仆人做王是在外面，不管在外面在里面，反正我们都是奴隶了。但是我们要做主母，我们要做羔羊的心腹，我们要做基督的心腹。你说是不是婢女接受？你说地要不要震动啊？天地要不要震动？主今天在我们的身上，他有计划，他在创世以前他有个计划，他要计划，他要得着这一群人，这一群人结合成为一个教会，成为一个团体人。哦，主啊，要成为基督的心腹，这一群人他要与基督同掌王权，这一群人真的是与基督结合。我们出嫁，你说个哎呀哈利路亚，世上没有一个人看我是宝贝的，因为我太败坏了，因为我这种人实在也是不可爱的人，但是我赞美耶稣基督，真的竟然爱上我了。我们这些丑恶的女子要出家，你说这节圣经真的很宝贵的，我很欢喜用这节圣经。弟兄姊妹，你我们像仆人一样被罪辖制的苦得不得了，你我们的天然的生命，我们是何等的败坏，但是我们既然基督爱上我们，当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他就为我们死了。我们再愚妄也没有那么愚妄，从世上得不到任何的宝珠，但是愚妄人在基督里得到宝珠了。赞美主，荣耀都归给主。
这群儿女的聚集教会，神救赎世人不单单是得着一个个人，神乃是要得着一群人，教会借着教会见证基督的救恩，借着教会与得胜的基督的联合对付撒旦，向撒旦夸胜，见证基督的得胜和荣耀，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主治的和一切有名的，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所以神不但要我们得着我们个人，他要得着这一群人，这一群人。所以在以弗所书啊1:22特别讲到，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为什么？因为本来魔鬼他成为这世界的王，成为这世界的神，但是主耶稣死里复活，他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在他手中，远超过执政掌权。这里特别是指远超过魔鬼，远超过魔鬼本来是这世界的王，世界的神，但是主耶稣基督他得胜了，他借着教会来彰显他自己的得胜和荣耀，所以他借着教会要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所以我们个人今天我们可以祷告与基督同死同活，把撒旦踩在脚下， 但是我们教会他特别给教会有一个权柄，地上所捆绑的在天上捆绑，地上所释放的在天上所释放，在天上也释放，因为他为教会的缘故，他做万有之首，他做万有之首。魔鬼他想得着亚当，所以他得着全世界，但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复活，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恢复了他这一群人，他所拯救的这一群人要来与他一同同掌权。弟兄姊妹，不是当将来同掌权，今天你在地上，神的国就在你心里，神的国就在你里面掌权，你也与基督同时同活，基督复活的大能不断的彰显，所以撒旦就失败了。撒旦要打乱神的秩序，耶稣基督里面恢复神的秩序，神得着这一群人，要领这一群人教会一同进入荣耀里，就神要把带心腹回去了，因为这一群人就是基督的心腹。我们感谢主。哦，哈利路亚，奇妙的救恩，奇妙的救法，主我们赞美你，在基督里要赐给我们莫大的恩典，我们赞美你，你用出死入生法，奇妙的救法来完成这一个恩典。哦主啊，你不但要得着一个个人，你要得着一群人。哈利路亚，赞美主，你在十字架上你要得着一群人。哦，你要叫我们这个仆人要吃饱。哦，你要叫我们这一些仆人做王，要叫鱼王人要吃饱，你在我们里面要做丑恶的女子出嫁，哦，叫婢女结束注目。赞美主，赞美主，赞美主！难怪雅各书说：“我虽然黑，却是秀美。”哦，主啊，你永远看我们为宝为尊，是你宝血所买回来的。不但是我个人，哦主啊，你要得着一群人，哦，要一群人一起来敬拜你，但这一群人一同成为神国度的人，这一群人一同成为神家里的人，这一群人要同被建造，成为主的圣殿，哦，要成为圣灵借着所居住的所在。我们赞美荣耀归给主，奉主耶稣的名，阿门。阿们。